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翻开刚刚我们一起读过的经文，我们不要合上哈。那翻开之后呢，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啊，主你的律法奇妙，能够苏醒人心，而且你的话语一解开就能够发出亮光，使我们愚拙的人变得通达。就求主你今天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我们想需要得到的，主啊，就是如何在黑暗悖谬的时代可以好像明光照耀。就求主你再一次使用你在古时候所使用的忠心仆人的生命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知道主啊，当我们在你的里面忠心摆上的时候，一切的侍奉劳苦都不会是徒然的。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好像经过了这个，在这个疫情之前呢，好像这个世界非常有规律的在发展，对吧？好像我们就知道，好像第二年会发生什么事。那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都非常好像和平大家一起和气生财，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在壮大富有，所以这个世界好像在疫情前运行的非常的顺畅以至于我们能够制定1年计划、3年计划、5年计划、10年计划，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规律的发展，我们可以制定一些计划。可是疫情一来到之后，我们发现不单说是疫情，好像还有很多突发的事情就是国与国之间啊，战争啊，这个大国的冲突啊，让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的动荡，我没有办法预测，那也让人觉得越来越好像看不到光。尤其是基督徒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爱主的心一激发的时候就会很伤感，说这个世界还有救了吗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在教会当中服侍很多年的人就会说，我盼望主再来，快来吧，快来吧。后来我们就彼此讨论的时候就说，你究竟是爱主呢盼望主再来呢，还是你厌世呢？后来这些弟兄姐妹想了想就说，我是厌世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活的好像没有指望了。那我们看一下当我们感到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光，我们还能不能有这个动力去来服侍主。其实今天读这段经文呢，是以色列历史上，在他们可以说北国以色列历史最黑暗的一段时期的神所派的一对师徒在他们当中侍奉。那这对师徒呢，其实非常有名尤其是师父在新约当中也不断的被提到，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的轰轰烈烈，很壮大。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我们来去先回归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在以色列历史上呢，我们知道大卫王是非常有名非常好的一位君王，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王。那大卫好再好，他的后代都没有办法把他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所以第一代就出了问题，就我们就知道所罗门王他就结了很多外邦的女子跟他们结合，然后就跟他们一起拜偶像，以至于整个民族都开始了拜偶像的先河。那结果神就惩治大卫家，把以色列国分为了两半给大卫家留了一个支派，所以南国叫犹大，只有两个支派，北国叫以色列，通常呢旧约当中会以法莲作为一个代称，它有10个支派。所以这就是列王记上记载的以色列人背叛了大卫家，那分成了两个国家。那当以色列国分裂之后呢，其实南国呀在它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好王，对吗？ 非常好的好王，像约沙法呀，这个亚萨都很好，还有这个西西加呀，还有这个约西亚呀，还有这个约坦呢，都是没有记载太多事情，但是圣经评价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在北国啊，就真的是一塌糊涂，就找不到一个好王。为什么呢？因为当南北国一分裂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在南国，所以百姓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时时提醒他们。可是北国呢，一分裂的时候啊，圣经说这个分裂北国的这个人呢，叫耶罗波安，所以他怕北国的百姓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啊，放在伯特利和但，就是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你在北国这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去。所以但北国就始终陷在了拜偶像的这个网罗里面。等到有一个王出现的时候啊，这个王呢叫亚哈。那这个王他出现的时候呢，应该就带来了以色列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因为他娶了一个这个西顿王的女儿哈耶洗别，这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女人啊，她就是非常的恶毒啊，拜偶像啊，不好的一个女人。所以因为娶了这个妻子呢，你看她就带领百姓啊都去侍奉巴利，也就是从这个王治国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以色列这个历史哈，从亚哈王开始到亚哈谢、约兰、耶户、约哈斯、约阿斯，这六代君王是先知以利亚和刚刚我们读过的以利沙这师徒两个人侍奉的年数，将近100年，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国度国家里面去侍奉，弟兄姐妹们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坏了，我觉得正常的人就会说算了，灭了吧，对吗？但是这两个师徒就在这样一个最黑暗的时代里面，他们服侍了100年。可是我们知道北国后来也亡国被掳了，那我们会问有用吗？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侍奉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对师徒哈，尤其是我们今天是讲徒弟，因为我不能够讲师父，这个时间不够。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利沙，我们刚今天读的以利沙，你看他少年就蒙召舍下所有，那他为什么会蒙神召呢？我们看一下以利亚，他是去呼召的以利沙。那以利亚为他呼召以利沙的时候，你看他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他遇见了以利沙在耕地哈，在以利沙前头有12对牛啊，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那这就应该可能是以色列人这个师父去找学生的一个方式，他要招他出来跟着他。那以利沙看到这个之后呢，他就离开牛，他就跑到以利亚那里去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就让他回去了。那以利沙回去之后呢，他就宰了1对牛，把这个牛肉呢给民吃，就跟以利亚，就是原本是他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就把它全都毁了。全都毁了之后呢，你看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就是他对世界上的他做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存留的余地，他完全割舍，然后他就跟随了以利沙。那好了，那这是为什么以利亚要呼召他呢？是因为以利亚在何烈山的时候，神就跟他说神说当时他在这个何烈山他是求死的哈，在罗藤树下也求死。那神怎么跟他说？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大马士革就是亚兰，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这是神让他做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刚才我读的这节，你看18节，那刚刚我读他呼召以利沙就是在19节开始。 那神让他做的是，你要从这过去亚兰，然后高哈薛做亚兰王，然后高耶户做以色列王。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就以利亚他没有做前两件，对吗？他直接做的第三件就是呼召了以利沙。为什么他不先做第一个和第二个呢？第一个和第二个人还有第三个人，神呼召出来要做什么事情？你就看他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神呼召这三个人呢，是杀人的。所以你看他没有去呼召另外两个人，他直接呼召了以利沙。那我们稍后再看为什么他不做这么做，他难道是不顺服吗？那我们先看一下，以利亚很快就被神接升天了。但是以利亚被神接升天的时候啊，以利沙在他旁边。你看以利沙在他旁边呢，你会发现他带以利沙走了一个很奇怪的路。他首先呢，他是带着以利沙从吉甲前往，然后呢，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在这等我。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我必不离开你。然后他们到了伯特利，那住伯特利的门徒都出来对以利沙说，你师父要被接走了啊，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别出声。然后呢，以利亚又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不，我还是不离开你。那他们到了耶利哥，到了耶利哥之后呢，这些门徒还是知道，又告诉他，他说还是让他们不要说。以利亚又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往约旦河去，你在这里等我。他说，我还是不走。结果呢，他们就在约旦河边站住，然后以利亚用自己的衣服卷起来打水，他们就过了约旦河。所以你会发现，以利亚带着以利沙走的是一段非常奇怪的路线。为什么奇怪呢，弟兄姐妹们？我上面是灯是吗？上面是灯是吗？好，对，好。我们刚才说他是说从吉甲，你要知道吉甲呀，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他当初进迦南过约旦河第一站就在吉甲，所以吉甲就在约旦河边上。吉甲应该就在约旦河边上，但是以利亚说神要带他往伯特利去，伯特利就是往西啊，伯特利是往西去。那然后以利亚又让他等的时候，以利沙不肯等，以利亚又说这个耶华差我往耶利哥去，耶利哥还是在约旦河边。也就是说以利亚带了以利沙兜了一圈，然后回到约旦河边，然后他说要过约旦河。那以利亚为什么不就直接过约旦河？所以你会发现以利亚好像有心要甩掉以利沙，而以利沙和门徒的对话你会发现他说他就是不被甩掉，对吗？这觉得他们是不是像在演戏剧啊，他们在干嘛呀？所以我们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这个一个，你看以吉甲，然后他又说去耶利哥，然后又去哪里。那你会发现好像神，如果是神带了以利亚走，那就是神的心意，他们都是好像在要甩掉以利沙，但以利沙就是好像死的跟着我，就不被甩掉，为什么呢？但是你看当以利亚一看甩不掉他的时候，他就问了以利沙一句，他说我没有被接去离开你之前呢，你要为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那以利沙求了一句，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后来很多人总结这个书里的内容，就说好像以利亚一生行了七个神迹，对吧？有人说总结完之后说以利沙好像行了14个，说哦，这个 double 这么简单吗？这么以利沙求来的就是可以多行神迹吗？那一定不是的。那我们要看当以利亚真的被接走的时候，以利沙有没有看到？他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所以你看，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呼叫我父啊，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这是一种，然后把自己的衣服撕裂，在旧约当中撕裂衣服是表达一种极度的痛苦。所以当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看到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以前有他的师父在他前面带着他，现在他要独自来服侍这个最黑暗的时代，你知道他是多痛苦。他从此以后没有师父在他旁边帮着他，要他要独立去面对这黑暗的世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一定要跟着他的师父，他要看见他师父离开。神和以利沙为什么给了他选择的机会，就是你可以选择不承受这个痛苦，那你的信心就势必没有。所以以利沙求的是什么，他得到的是什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是什么，我没有信心呢，他求的是信心呢，但这个信心是要他承受很大的痛苦，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一个真正软弱的人，就是我不看到你离开我的场景，我不愿意承受这个痛苦，如果他不愿意这个承受这个痛苦，他会得到什么呢？这个多痛苦的一个场面，撕裂衣服 呼叫他的他这个父，如果他不经历这个信心的成长，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弟兄姐妹们，当他的师父被接走之后，这些的门徒就跟以利沙就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以利沙他不愿意承受这个信心成长的痛苦，他不愿意跟着以利亚一直到看到他升天，他一生可能就好像这个新门徒一样，活在一个寻找以利亚的路上。他就会想，以利亚可能在这里，以利亚可能在那里，他不会去服侍，他不会去专心去做神让他做的事情，他一生都在依靠他的师父，盼望他的师父可以出现。所以他不会是有信心的，但是他愿意为了信心成长付上代价，付上痛苦，神就给他这样的信心。所以他在以色列民中，他可以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那我们要问，我们好像看他的信心都是活出神迹，对吗？行出神迹，单单行神迹才是活出信心吗？不是。信心的生活不是单单行出神迹。我们知道在以利沙的一生当中，曾经有一个亚兰王的将军叫乃曼，对吗？他得了大麻风，那没人能治好他，所以有一个以色列被掳的小女子告诉他的太太说的，撒玛利亚的先知能治好他，他就去。那当然以色列王害怕啊，以利沙知道是来找他，他就医治了这个乃曼。乃曼呢，原本就是带着厚厚的礼物来的，金银衣服。好，有人会说衣服有什么可值钱的，我们不要忘了，在古代你送人一套衣服就等于今天送他一套车一辆车，因为古代没有什么家电，没有什么东西，对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连内衣都要被人分，就是因为衣服在古代是多么值钱的东西。所以乃曼带了很多的厚礼，但是他被得开始他是很傲慢的，对吗？让他去约旦河洗他不去，但是人家劝他的时候他就去了，结果他的大麻风就医好了。那医好之后，他就要把所有的礼物都给以利沙，以利沙坚决不受。但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得了一个绝症来到教会，你们一起给他按手祷告，他的病好了，他说要奉献给你们一大笔钱，你们会怎么样？哈利路亚，对吧？正好我们要建堂，对吧？是吧？这是感谢神的供应， 快快快快收下，我们好好筹算一下这笔钱怎么花，对吧？我一定会收。可是以利沙坚决不收，那他的这个仆人就很生气啊。当如果我们教会不收，可能生气的人更多，对吧？那这个仆人非常生气，就追出去一定要一点。要点完回来之后呢，以利沙能不知道吗？他是跟神这么亲近的人。所以当他回来之后啊，以利沙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所以这大麻风要跟着你，他要在以色列民中活出一个我什么都不靠，我只靠神活的信心的生活。所以他坚决不要。但是你看，在这个治完乃曼之后的这个事情之后，圣经怎么记载？圣经记载非常，我告诉你，圣经神的话记载的太美了，太奇妙了。他记载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们去了，以利沙也去了。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那以利沙就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那我们通常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那个神迹来说，哎，真厉害呀，你看以利沙真厉害。可是这件事情记载在他拒绝乃曼给他金银之后，弟兄姐妹们，他让我们看到他不够住的地方，他要重新建造。重新建造去砍木头的时候，斧子掉在水里，这个斧子掉在水里，他们连赔偿一个斧子能力都没有。先知要行一个神迹把斧子捞来，先知是过得贫穷的生活，这就是信心的生活。他可以有能力过一个非常富足的生活，他如果把乃曼的钱全收了之后，他可以在以色列面前耀武扬威，说这就是耶和华的供应。但是没有，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靠着信心。所以当别人送给他们饼的时候，人说这哪够这么多人吃的，他就可以行神迹让那点饼够所有人吃的。他们去摘野菜，摘出了有毒的，他要用行神迹的方式使那个毒消去。他过的是一个贫穷的生活，他过的是一个完全倚靠神的，他活出了一个信心的生活，完全倚靠神。就是因为他当初求的就是信心，他为了他信心的成长，他付出了代价。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成长，是因为我们不肯付代价，我们软弱，我们受不了试探，我们受不了别人的眼光，我们受不了我们家人受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付上信心成长的代价。没有信心成长的代价，侍奉一定没有果效，因为侍奉的果效是凭着信心。那我们看以利沙他的一生的侍奉哈，他是一个殷勤服侍的人，也是个眷顾贫穷的人。那我们看他一生都服侍做了什么，你看他做的这些事情，我们通常把它作为一个新奇的神迹，我们会说真厉害啊，一件一件数，我们当成一个好玩的或者说是有趣的来去讲啊，治好耶利哥的水啊，然后咒诅这42个年轻人童子，然后预言这个水源来临拯救军队啊，还有行神迹他救穷寡妇，让无儿女的妇人生子，还有救妇人的儿子啊，解毒让众人可以进食，分饼喂饱众人啊，也治乃曼大麻风，审判仆人基哈西，然后又找回斧子啊，这些事情啊，这是他一生的侍奉。那我们通常把它当做一个 double， 就是以利亚行了7个，他行了14个，感动他的灵加倍的感动他，哪能是这样的理解呢？弟兄姐妹们，以利亚的侍奉是让人看起来轰轰烈烈，对吗？上天下地那种感觉，一会儿祷告完就降下火来，一会儿这个降下雨来，他一祷告就不降雨，一祷告就下雨，就感觉轰轰烈烈。但是以利沙的服侍让人感觉非常的广，对吗？ 它涉及到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以利亚当时是在百姓面前让人看到神是大而可畏，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真的不敬畏神。但以利沙的侍奉，他不单让人看到神是大而可畏的，他还让人看到神是关顾贫穷人，照顾百姓生活的。所以他的侍奉是比较广。那因为以利亚所处的时代跟他不一样，因为以利亚已经给他开了一个先锋，所以不是说谁重要谁不重要，是让百姓认识这个神不单大而可畏，不单能够降火烧死人，不单能够让不降雨让你承受饥荒，更让你在生活每一个方面都能经历到神的照顾。这是以利沙的侍奉。那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了解以利亚以利沙的感情，好，我们都觉得一直他们都是行神迹，轰轰烈烈行神迹啊，大家看着新奇。但是我们要了解先知的心肠，他们为什么能够行出神迹，为什么这么被神大大使用。我们首先看一个他对以色列王的态度那当以利沙当这几个王打仗被困的时候，那犹大王约沙法王是一个好王，他就说去求问先知吧。那以利沙看到这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他说一句，他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就说，哎呀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集我们的三王要交给摩亚人手里。那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所以从以利沙说这句话，我们感觉他应该是特别讨厌这个以色列王，对吗？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所以他应该是很不喜欢这个以色列王。那我们问一句，以利亚以利沙爱以色列王吗？他是讨厌的，因为他真的不好。那我们看回到我们刚才说那句话我们读那段经文我们来一起读一遍这段经文。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叫高哈薛做哈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那这是当时我让大家看的这个就是神让他去高利这三个人。我们知道以利亚就是在他被接升天之后，他也没有高哈薛，也没有高耶户，对吗？我们会问，以利亚难道不顺服神吗？但是他把这个使命留给了他的这个徒弟以利沙。以利沙也是在服侍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去高哈薛和耶户。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这么迟才去高呢？首先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高耶户的，对不起我打错了一个字，是以利沙。那以利沙呢，他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着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抹去，到了那里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戏剧性哈，以利沙叫这个门徒去膏耶户的时候还交代一句说，你快点跑。这感觉很怪，他为什么要他门徒快跑呢？弟兄姐妹，你就想耶户这个人得是多么残暴，所以他让他的门徒快跑，否则他就会被杀人灭口。所以耶户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神高利耶户是审判亚哈家。你知道亚哈家是跟以利亚是死敌来的 亚哈的这个王后耶洗别恐吓以利亚，害得以利亚这个有名望的先知连夜逃跑，对吧？所以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不会第一个先告耶户，先把亚哈家全灭了？我们可能会，因为他家太坏了。可是你看以利亚到走他都没有告耶户，他都没有让人去杀亚哈和耶洗别。所以告耶户，如果我们看历史记载，耶户杀光了亚哈全家。那这是以利沙去告耶户。那他怎么告的亚兰王哈薛呢？他根本就没去。他为什么会告呢？因为那个人就是那个亚兰王便哈达病了，让哈薛来问以利沙能不能医治。那神已经把哈薛带到了他面前，他不能不说了，对吧？所以他看着哈薛的时候他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啊？他是回神人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儿，抛开他们的孕妇。然后以利沙最后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所以你看他非先知非常知道神膏这两个人做什么，一个是杀亚哈全家，一个是杀以色列人。所以你看他们迟迟不肯膏立这两个人。先知是爱以色列王爱百姓的，虽然他们很讨厌这些不爱主的人，但是爱和喜欢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有时候很讨厌你的孩子，但是你不能说你不爱他，对吗？你不能说你希望孩子有什么事情。所以先知啊，能够这样被神使用，因为他们体贴神的心肠，他们有神的心肠，他们里面有爱。那么他们一生在黑暗的以色列国里侍奉有成效吗？我们看在人看来这个国家有什么发展呢？好像没有。你看当耶户做王之后，他虽然杀了亚哈全家，但是说他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那些罪。在那些日子神就开始割裂以色列国。我说过神膏耶户膏哈薛就是为了打击以色列国的，就是为了要惩治他的。那到亚兰王的时候，圣经说他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你看多惨。但有人会问，那以利亚以利沙服侍有什么效果呢？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失败了呢？那我们看一下到底他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一生的成效怎么看出，一生的服侍怎么看出成效？我们先看以利亚开始侍奉的时候，百姓和王是对神是什么样的。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斗巴利450个先知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说百姓的。他说，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没有人说耶华是神。以色列人不拜耶华吗？都拜耶华，但是以色列人也拜巴利，所以他们是不会认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的。这是以色列当时的光景。那君王呢？当以利亚因为拿伯的这个葡萄园的事情去找亚哈的时候，亚哈怎么跟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就是他看以利亚是死敌，就是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王跟百姓的光景。当亚哈死之后，他的儿子他的孩子摔下来之后，他让使者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说我这病能不能好。这是以利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那以利亚刚出来，以利沙刚出来服侍的时候，以色列人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不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上去。那可能以利沙是个秃头的， 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哎呀，伊丽莎怎么就骂了一句，就至于这样吗？对吧？好像这个神迹我们看起来有点不大理解。你要知道，弟兄姐妹，这童子啊，小孩子啊，他骂的是神的先知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从君王到百姓到小孩子，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就这样的戏弄骂神的先知，神哪是撕裂他们，是一个管教，是一个出于爱的管教。他们根本就不认神。那么他们两个侍奉了一生之后有什么果效呢？我们看到当伊丽莎服侍后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曾经帮助一个妇人一个妇人总是接待他哈，那他让这个妇人为他求，从神那里求了一个儿子。结果呢，这个妇人后来呢，儿子死了，伊丽莎通过神迹让这个儿子复活。那后来这个妇人躲避饥荒去了外地伊丽莎告诉他去外地生活，回来的时候产业就被人拿走了。那当他来求王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王正在问伊丽莎的仆人关于伊丽莎的事情。那正好这个时候这个妇人来，那结果呢这个妇人就当面为这个伊丽莎所做的事情做了一个见证。而这个王听到之后呢，就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也就是说这个王已经开始重视伊丽莎所做的事，也愿意施行公义。而当亚兰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伊丽莎使他们眼目昏迷那把他们带到了撒玛利亚城的时候，这个王看见敌军已经被困在自己的城里的时候，就是属于笼中鸟的时候，可以随意杀的时候，他问伊丽莎，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哎，这个以色列王他问神的先知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当先知说不允许的时候，告诉他怎么做，他就听了。所以你看，这些人已经开始改变了。最关键的就是在他医治乃曼的这件事情上，就是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一个小奴隶，一个女子，她这样讲。那再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当伊丽莎死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王下来看他，他说他哭，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句话是比较熟悉，就是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伊丽莎所说的。你看这个王已经看到了先知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所以当他们服侍了两代这个两代师徒，他服侍了一生之后，他在以色列国上至君王下至最小的女子都知道耶和华，都知道神人的能力。这就是他们一生没有放弃服侍的果效。而当他们在去世之后，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知道在这个当然他打败了这个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这个是记载一个耶罗波安二世其实呢，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在世的时候是以色列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也就是以利亚以利沙服侍了近100年之后，神让以色列国的国土扩张。所以但是在圣经中记载这个王非常少，因为圣经不是高举人，而是高举神。所以神也让他们有一个短暂的辉煌，就是耶和华看见他很苦就救他们。那你看弟兄姐妹们，他们近100年的服侍，两代人一生侍奉的果效，就是让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他看到亮光，上至君王下的百姓都看到耶和华的能力。这是神的仆人侍奉。而在我们这 段经文今天读的结束的时候有一段很奇怪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这是一段让我们非常感觉困惑的经文，怎么以利沙的骨头这么厉害，那有人碰着他就活了呢？所以弟兄姐妹，不是以利沙的骨头是特殊材料制作的，不是的，他的骨头没有什么能力让死人复活，是神就使用他的骨头让人看见先知的，他虽然死了，他的骨头神都在用，就是这个人死了，他所剩下的东西神还在用。可是以色列人当初有那么多人神都不用，他会去用一个死人的骨头，他那么多活人他不用啊，不用，神用的是一个完全对他忠心完全为他舍己的仆人，他到死死后神都用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追求信心的成长，否则我们虽然是活人，可能神都不用我们，在神的面前可能我们就好像活死人一样不用，但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追求信心成长，我们就是死了人都是活的，因为在神那里我们死了的人在他那里都是活的，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基督是明亮的晨星，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而在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以利亚、以利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最黑暗的时代当中，他们就可以好像明光照耀，让人看见啊，神就是明亮的晨星啊，这也是神给我们今天的托付啊，愿神都帮助我们愿意追求这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你的仆人再一次看到你所喜悦的是什么。主啊，我们也知道现今的时代黑暗，主啊，帮助我们不灰心也不丧胆，知道你是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就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愿意舍己，愿意在信心成长的路上，主啊，我们可以忍住我们平时不想忍的痛，愿意为了信心成长而付上代价，预备我们的心来被你使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